想象一下这样一个世界，就是没有上锁的门，手机完全不需要密码，然后你在开口说话前，大脑里完全不需要经过那零点几秒的计算。
嗯，就是那种不需要思考我该保留多少，对吧？
没错，不需要担心这句话会不会暴露我的弱点，就是一种毫无防备绝对安全的完全坦诚。
这听起来真的像是个很不切实际的乌托邦。
对，但实际上这就是人类最古老的关于完美的蓝图。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我是你的向导。今天呢，我们要潜入一份非常硬核，而且可以说是极具颠覆性的资料。
嗯，肯尼斯·马修斯博士关于《创世纪》第二章和第三章的教学讲义，对吧？
是的。不过，在开始之前，我觉得我们需要跟听众朋友们达成一个共识：我们今天的任务绝不是带你去重温一遍那种从小听到大的亚当夏娃和苹果的儿童睡前故事。
对对，你既然在听我们这个探讨，说明你对这个文本的基础情节早就烂熟于心了。我们今天要做的其实是透过马丘斯博士的学术显微镜去深度解构这份古老文本背后的运作机制。
没错，是机制。我们要探究的是古代世界究竟是怎么看待关系界限，还有欺骗的心理学的，
还有那种至今仍然弥漫在我们生活中的那种破碎感，它到底是怎么被写入人类的底层代码的。
哇，底层代码这个词太准了。要理解系统是怎么崩溃的，我们肯定得先看看它完美运行时的代码是什么样的，对吧？马修斯博士的讲义其实是从第二章的结尾切入的。
嗯，就是那段关于男女结合的经典描述。
对，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们现代人听到这些词儿，脑子里浮现的要么是婚礼上的宣誓，要么就是某种你知道的基于财产和责任的法律合同。
但这里最引人入胜的是，在这份讲义里，马丘斯博士特别强调了古代希伯来文化中契约这个概念。
契约，嗯，
对，它和我们今天理解的这种合同完全是两码事儿。现代社会的合同本质上是防御性的，
也就是如果你违约，我要怎么保护自己的利益，对吧？
没错，但古代语境下的契约并不是交易，它其实是一种彻底的相互交付，是为了实现某种超越个人的更大愿景而建立的一种深度连接。
明白。
在当时的文化设定里，这种结合是为了承载一种使命，就是繁衍和治理地球。你看讲义里特别提到离开父母这个动作。
在极其看重家父宗族的古代近东社会，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啊。
是的，但这并不是在鼓励人不孝顺或者切断亲情。
好，我们来梳理一下。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在想，这其实更像是一种核心忠诚度的绝对转移。打个比方啊，就好比一家大型集团的一家子公司彻底切断了与母公司的财务和指令绑定，
独立出来成为了一个全新的实体。
对，全新的旗舰实体。旧的母公司，也就是原来的家族，就不能再对这个新实体的内部事务去发号施令了。
这个类比非常精准。配偶之间的优先级真的是被史无前例地排在了整个家族、部落甚至血缘之上。
哇，所以忠诚度的中心一旦完成转移，新实体内部就产生了一种极其坚不可摧的安全感。
正是基于这种绝对排他的忠诚和安全感，才顺理成章地引出了后面那一句极其著名的经文：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裸体，并不羞耻。
这一点真的非常触动我，因为你看在后来的西方文明里可能是受那种堕落后视角的影响，赤身露体往往跟羞辱啊、脆弱或者原罪联系在一起。
但在灾难发生前，也就是马丘斯博士一直强调的堕落前的状态里，赤身露体代表着彻底的纯真。
你想想我们现在的状态，我们在社交媒体上发一张照片，可能要花半个小时去精修、去加滤镜。在职场上呢，我们穿着各种隐形的铠甲来防备同事，
因为我们害怕被伤害。
对，但在那个初始蓝图里，因为根本没有界限被打破，所以没有任何需要隐藏的东西。这就意味着衣服在最开始根本不是必需品。哎，
没错，它是后来，就是人类为了掩盖羞耻和恐惧才发明出来的防御机制。但问题恰恰出在这里，
怎么说？
这种五毛毫保留的绝对脆弱和纯真，它是需要一个绝对安全的环境来维持的。一旦某种带有敌意的外来元素侵入了系统，
这种完全没有防御机制的状态就会成为最致命的弱点。
对，这就极其其拦着的把我们推向了第三章，那个突兀的闯入者蛇出场了。这也是整个文本最令人毛骨悚然的转折。
真的，马修斯博士在讲义里用了一个非常现代也极其震撼的词来形容伊甸园里的这场变故，他称之为人类的终极代际创伤。
这个视角的切割其实非常巧妙。博士列举了几个我们现代人很容易共情的历史节点，比如二战那一代人经历的珍珠港事件，或者60年代美国人经历的肯尼迪遇刺，
甚至是我们这一代人亲历的911事件，或者前几年那个彻底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的全球大流行病。
没错，这些巨大的创伤事件都在历史上划出了一道极其暴力的分隔线，也就是事件前的世界和事件后的世界。
一切都变了，而且无法逆转。这就像神学上用堕落前和堕落后来划分宇宙历史一样，原本和谐的宇宙秩序被彻底撕裂了。
是的。
不过听到这里，我必须得代表一些习惯用现代科学思维思考的听众提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了。
你说。
我们都知道这个文本里是一条会说话的蛇引发了这一切。但在古代近东的神话里，蛇经常是作为某种抽象的混沌力量出现的。所以在马修斯博士的解构里，这到底只是一个象征人类内心邪恶欲望的文学隐喻，还是某种真实的实体？
再是一个非常核心的文本争议。马修斯博士其实并没有回避古代近东文化中蛇的复杂性。在当时的文化里，蛇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模糊的双重象征。
双重象征？
对。一方面，它代表着超越人类的智慧，另一方面，它又是混沌、邪恶，甚至是神之敌人的化身。而且在古代以色列的律法中，贴地爬行的生物本来就被视为是不洁净的。
哦，所以古代的第一批读者在听到蛇出场的那一瞬间，他们心里的警报雷达就已经狂响了。
绝对狂响了。所以它确实带着浓厚的象征意味。
那我们能说它仅仅就是个隐喻吗？
不能。这里最有趣的是，马修斯博士在文本中挖掘出了非常具体的语言学线索，证明作者其实试图描述的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实体。
哇，什么线索？
关键在于第十四节对蛇的审判中，文本使用了一个极其特定的短语，你一生的日子。
一生的日子？
对，这个短语在随后的文本中是专门用来判定亚当这个具体历史人物寿命的。你想想看，如果你只是一个抽象的文学概念，比如邪恶，你是不会拥有一个具体的寿命的。
懂了。也就是说，文本是用对待真实生命体的句法来对待它。
是的，而且加上后来新约里保罗在罗马书明确提到将撒旦践踏在脚下，这就直接呼应了创世纪里对蛇的预言，整个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闭环。
好，既然这是一个处心积虑要破坏系统的真实实体，那它到底是怎么得手的？这是整个事件里最让我不寒而栗的部分。
因为他完全没有用任何暴力。
对，他用的是纯粹的心理战，是对语言的微妙操纵。
这是一场极其高明的心理战。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上帝最初的命令和蛇的转述。上帝原本的设定其实是非常慷慨的。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
简直就是一张无限额的信用卡，只有一棵树被设了密码。
对，但蛇是怎么搭讪的？他问女人，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哇，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他用一个极其刁钻的问法，瞬间就把一个慷慨的造物主扭曲成了一个吝啬、多疑、控制欲极强的独裁者。
他在给女人植入一个潜台词，他在防着你们，他在剥夺你们的权利。
然后夏娃的回应极其耐人寻味，他不仅重申了不可吃，还自己加上了一条，也不可摸。
这个细节很重要，
也就是创世纪三章三节。你说这让我想到什么吗？就像是一个人为了减肥发誓不吃甜食，最后为了防止自己破戒，他甚至规定自己连去超市的糖果区走一圈都不行。这是不是说明人类自己也在添油加醋，甚至扭曲上帝的本意？
很多现代解经家确实会把也不可摸解读为夏娃在篡改命令，但马修斯博士提供了一个更符合古代语境的洞见。
哦，怎么说？
如果我们回到当时的文化里看，夏娃加上不可摸，不仅不会被视为一种错误，反而可能被当时的读者视为一种极度虔诚的一种界限感。
这样啊，就是为了保持绝对的纯洁。
对，在古代关于洁净的观念里，为了保持纯洁，你不仅不能吃禁戒的东西，你连碰都不能碰。在后来的犹太传统里，这被称为在律法外围再建一堵墙。
哇哦，这反而说明了夏娃最初的防守姿态其实是非常严密的。他不仅知道规则，他还主动提高了安全级别。
但可怕的是，即使是这样严密的防守，依然被蛇攻破了。因为蛇没有直接反驳他，而是抛出了一个半真半假的谎言。
半真半假的谎言往往具最杀伤力。
说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这就是最核心的欺骗机制。
这感觉就像是你收到一封钓鱼邮件，告诉你点击链接就能解锁某个高级权限。蛇确实说对了一半，他们吃下果子后眼睛确实明亮了。
对，他们确实强行获取了某种知道善恶的知识。
但这就跟下载了一个带有勒索病毒的盗版软件一样，你确实用上了软件，但代价是你整个系统的瘫痪。
他们得到了知识，却失去了纯真，发现自己赤身露体并感到羞耻，最终走向了死亡。
是的，蛇把这种越权获取智慧包装成了自我提升，却刻意隐瞒了系统崩溃的毁灭性后果。
而这种系统崩溃带来的最直接影响，就是整个宇宙秩序的彻底大反转，
完全颠覆了。如果你看初始的造物秩序，是上帝处于最高位，然后是男人和女人作为代表治理全地，最下方是动物，当然也包括那条蛇。
但堕落完成后的秩序变成了什么样？完全颠倒了。最底层的蛇用谎言统治了女人，女人随后引导了丈夫，而丈夫最终违背了上帝。
这简直就像是，
这感觉就像是整个宇宙的万有引力突然反转了，水往高处流一样，极其不自然。就像一家公司的底层实习生通过某种骗术操纵了董事会，最后把创始人给踢出局了。
极其不自然的权力动态。正因为这种秩序被彻底颠倒，所以接下来的审判环节，其核心目的并不单纯的惩罚，
而是什么？
而是重新排序。上帝必须对这个被破坏的世界进行干预，每一项审判都是高度定制化的对症下药。
我们稍微深挖一下这些审判的细节吧。比如对蛇的审判，它被迫要用肚子行走，终生吃土。这不仅仅是生理形态的改变吧？
对，马修斯博士特别强调了尘土这个词的文学反讽。
怎么个反讽法？
吃土在古代近东语境中本来就是战败者终极屈辱的象征，但更深层的反讽在于，人类是上帝用尘土创造出来的最高杰作，对吧？土的杰作，所以上帝让他世世代代去吃土，这是一种极具文学张力的复仇与秩序重建。
太震撼了。那对人类的审判呢？女人将在生育中经历极大的痛苦，并且受制于丈夫。
对。
而人们呢，本该在乐园里像园丁一样轻松地照料土地，现在土地却长出荆棘，他必须汗流满面地抵抗土地才能糊口，最终自己也要回归尘土。
但这里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平衡，尽管审判带来了痛苦挣扎，但出错的祝福并没有被完全撤回，
也就是生命还在延续。
对，女人依然能生育后代，人依然要在土地上劳作维持生存，只是这些原本充满喜乐的使命，现在被深深地染上了破碎感的底色。
而且这种破碎感并没有停留在伊甸园里，这就引出了这份讲义中最让我感到沉重但也最启发认知的一个部分。
该隐和亚伯。
没错，我们通常以为那只是亚当和夏娃两个人的个人过失，但紧接着在下一章，这种如同病毒一样的破碎感就爆发了。该隐谋杀了亲弟弟亚伯，
兄弟袭墙。对于重视社群忠诚度的古代读者来说，这是破坏人际关系的最严重罪行，导致了死刑级别的后果。
这种罪恶的蔓延速度极快，像滚雪球一样不断恶化，最终导致上帝必须用一场大洪水来终结一切。 这就触及了基督教神学中一个极其核心但也最容易被现代人排斥的概念，原罪。
这确实需要好好聊聊。
因为对于现代的个人主义者来说，原罪听起来太不公平了。很多人以为原罪就是指亚当吃了一个苹果这个具体的动作。
但马修斯博士结合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的论述，指出他其实指的是一种源头和被污染的本性。
这个本性是怎么传下来的呢？
确切地说，关于邪恶最初到底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圣经保持了神秘的沉默。这是个谜，上帝不为邪恶的原点负责，但他处理了后果。要理解为什么亚当犯错，我们要买单，我们必须切换到古代世界的一个关键心理学和文化架构中，那就是团体连带感。
等等，为了确保听众跟上，我们把这个概念拆解一下。在现代西方思维里，我是我，你是你，对吧？如果我父亲犯了诈骗罪，法律不能把我抓去坐牢，因为责任是属于个人的。
没错，
但团体连带感似乎是在说，古代人并不把自己看作绝对独立的个体，而是把自己看作某个庞大有机体的一部分。
完全正确。在这个视角下，一个领袖或者一个族长可以完全代表他身后的整个群体。亚当在这里不仅仅是一个历史人物，他名字本身在希伯来语里就是人类的意思。
他代表了全人类出庭。
对，因为他作为代表失败了，所以全人类都在伊甸园外出生，自然就继承了这种倾向于背叛的罪的本性。
所以这就像一个 CEO 把公司弄破产了，所有底层员工一出生就背负了公司的巨额债务。
这个比喻很残酷，但很准确。
这听起来真的有点绝望啊。如果整个操作系统从底层就崩了，那出路到底在哪里？
如果你顺着保罗的逻辑推演，你会发现这种团体连带感既是绝望的源头，恰恰也是人类得救的唯一通道。
哦，
如果亚当是那个导致破产的初代 CEO， 那么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全新的 CEO， 也就是保罗说的幕后的亚当。
哇，用代表制来破局。
没错，如果一次悖逆可以通过代表制把死亡传染给所有人，那么耶稣一次完美顺服同样可以通过代表制为所有人提供终极的替代赎罪和恩典。
哇，这就把整个叙事的宏大感完全拉满了。说到宏大，讲义最后提到的一个细节彻底重塑了我的认知。
你是指生命树那里？
对，故事的结尾，上帝把人类逐出伊甸园，甚至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的发火焰的剑去把守通往生命树的道路。我从小到大看到这一幕，都觉得这是一个暴怒的法官在暴力驱赶罪犯。
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误读。我们仔细思考一下，如果在人类已经感染了罪的病毒，本性已经堕落的情况下，他们回头又去吃了生命树的果子，结果会怎样？
天哪，如果他们吃了，他们就会在这种极度破碎堕落的关系中永远活下去。
对，永生就不再是祝福，而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无期徒刑。
精确的洞察。所以把人类赶出伊甸园看似严厉，实则是巨大的恩典。上帝不愿让人类在这种破碎中永远活下去。
他暂时封闭了生命树，是为了给整个宇宙争取时间，准备那个通过女人的后裔来彻底击碎蛇头的救援计划。
审判的严厉与恩典的深邃就这样不可思议地交织在了一起。哇，感谢你今天带来这么精彩的解析。
谢谢，很有意思的探讨。
各位听众，在这场深度探讨中，我们剖析了伊甸园的故事，我们看到了完美关系的蓝图是如何通过契约建立的，蛇如何通过扭曲语言带来代际创伤万恩的宇宙灾难，造物的秩序如何被颠覆，以及原罪的连锁反应如何通过一种极其古老的团体连带感影响至今。
是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那个阻止人类在破碎中永生的严厉却充满恩典的举动。
没错，最后我想给你留下一个值得反复咀嚼的想法。如果人类最初的赤身露体代表着完美的毫无保留的连接和信任，那么今天我们为了保护自己不受伤害所带上的那些无形的无花果树叶，比如我们的防御机制，我们的职业面具，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精心修饰的生活，到底是在保护我们，还是在让我们离真正渴望的深度关系越来越远？你今天又在用什么衣服来掩盖自己呢？感谢你加入今天的深度探讨，我们下次再见。